好，那今天上午我们谈了很多的事情，很实际的教会的侍奉，那有一些我想大家都有一些心得了。那我就说还有一位没来，周姊妹没来啊，
两位
哦，回去了、OK， 好，没关系。那我们就讨论一下，从这个来给你一份，来陈弟兄给你一份。我们是按照这里面的题目讨论的，这个基本上呢就是读 diakonia 这个字，但是我说呢从一个点开始啊，从一个基本的问题，为什么这张圣经出现，然后呢讨论，就从这地方引出这么多题目来。现在我们引到第九个题目，讲到保罗，不，讲到彼得提到 diakonia， 把饭食的服饰跟讲道的服饰放在一起有什么共同性？上个早上我们已经谈了，我们又问的彼得这样观念哪里来的？我们就回到耶稣基督所讲的 diakonia， 所以第九个题目呢，根据上我们所交通谈论discussion， 请大家发表意见。你注意到耶稣基督，当然这是回到基点了，不一定要每一个字都跟耶稣讲的有关系，但是从耶稣对彼得的教导，什么叫 diakonia， 服侍的心态啦，跟服侍的目的等等，我们讲的我们今天上午所学习到 diakonia， 再回到耶稣的教导，从这个耶稣基本的教导产生怎么样的关联性跟我们应用性，好不好？那现在我就请大家来谈这个问题，题目是这样子，耶稣基督怎样讲到 diakonia，这个是根据马太福音20章28节，马可福音10章45节，路加福音26章27节，26章27节，就是错了，这个路加22打错了哈，谢谢你提醒，22章第27节呀。那这里呢就讲到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从这些圣经，我问一个回头的问题，就是在什么场合耶稣讲这句话的，大家知道吗？从这里我们继续谈下去，好不好？耶稣什么时候讲这句话，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特别是路加福音22章给我们的线索比较多一点。
真的是
伟
大，吵架。
哎呀，在路上争吵，那里很有意思啊！耶稣起先没讲话，等到进了屋子坐下来了，才说：“你们刚才路上在吵什么呀？在讲什么？”你看门徒们反应，门徒们怎么样？一言不答，不敢讲话。明明知道这样争论呢，并不很好，不美。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做事知道不对，那没有在耶稣基督的这个眼光 supervision 之下。我们就比较放肆一点，那事实上心里知道也不对，也知道不对啊。所以这里耶稣问的问题他们不回答，本身说到一件事情，他们是 quite aware， 相当的明白啊，这个争论不对。那但是我说呢，这是 teachable moment， 讲这个教导的时候非常讲究 teachable moment。 那 teachable moment 中文怎么翻译啊？
教育机会，
对了，机会教育或者教育机会呀。你说机会教育呢，是指教育；教育机会呢，是指那个 moment 啊。实在是应该翻作教育机会，是，但是教育机会是机会教育的一个，可以说教育一个最好的时机。就说这个话他讲进去，听进去了。那当他们在争论谁伟大的时候，耶稣讲的这句话，所以对他们应该有相当影响。为什么我说是？但是这又是一个 formal teaching 的场合，因为你注意到在那里啊，耶稣进了屋子以后就坐下来，那坐下来是一个 teaching 的正常的，在犹太传统中间正常的 teaching format， 老师坐的，学生站着啊。这个我不知道中国古代是不是这样，孔子讲话的时候，他的72弟子是不是站着听的，不像现在学生都有椅子了，这个很享受了。那甚至有些时候呢，老师要站着讲课，倒过来。当然我想站着讲课是方便，因为可以有活动，而且写黑板什么你坐得很难写嘛。但是 teachable moment， 这个 teaching formal teaching 的 format 在犹太人中间是坐着，是拉比坐着讲话啊。所以你注意到，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我顺便问你们问题：你们领会到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耶稣基督在圣殿里面是干什么？他在干什么？他跟拉比，他不是他的父母亲带他去耶路撒冷，以后回来，以为他在同行人中间找不到，最后回到耶路撒冷，发现他在哪里？他在怎么样？在做？在干什么？
读经，
学习，讨论。说学习的人跟讨论的人什么不一样？
一个是学的，一个教的。
讨论就是有 participate。
嗯，那我问你，耶稣在圣殿里是学习呢，还是教？你是说他不一样是教？是学习还是教？圣经怎么说？路加这么写，我不是咬文嚼字哈，一个字分别很大，有没有学习的字样？第二章，最后一节吧，应该神和人喜爱他的身量一起增长，那是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结束，在这之前一点点。
一边听一边问。
有没有学？听什么？你知道十二岁的时候成人礼，他们一定要有一个检定的资格的考试的 OK。 但是我很怀疑，我一直觉得耶稣在学，后来有一天我读到这里，他是在怎么样？他在那里是站台坐着？
坐着。
为什么路加特别提坐着？
他在教，
他不在听，他不在学，他应当是与拉比同列，有学生在那里，有小孩在问他，竟然有资格坐在那儿，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你看犹太人没有坐着的，这个学生孩子学习没有坐着，站着。所以呢，他一面听一面问，他在问，不是问他不懂的问题。你要反过来讲，很可能他在问那些年轻人，跟他同龄的孩子，他们稀奇他的应对。这个应对不光是他是应对洒扫，这个什么什么朱子家训里面不是那个应对，可能他在跟对回答学生的问题，甚至跟他同僚这些拉比们。所以你说为什么耶稣被称作拉比？什么时候被称作拉比的？可能十二岁就是拉比。犹太人是很特别的，他们拉比的尊称不是谁可以用的。那耶稣什么时候被封作拉比？没有讲。可是我想他对于圣经方面的讲解跟他透彻的了解，如果真正识货的话，应该很早就发现这个孩子不一样，这个十二岁的耶稣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自己当然这不能成为一个学派跟学理哈，我相信有空间让我去这样想象，耶稣当时在圣殿中间不是以学生的身份，是以拉比身份。圣经里没记载耶稣什么时候成人礼吗？巴米斯法什么时候？耶稣巴米斯法没有讲嘛？那他一定是做律法，一定做律法之子嘛，对不对？那他什么时候有这样资格？甚至他可以跳过这些阶段，被人接受做拉比？这个当然圣经里绝对找不到资料嘛，就这么一本圣经，都看翻了也没翻出来。可是我有理由相信，十二岁以后他已经心智发展相当成熟，而且这个从最后一句话，神和人喜爱他的身量都一起增长，可能是指着这个，就是他已经有相当 mature 的想法，十二岁啊，所以他能够跟拉比一起坐的。那这是题外话。所以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耶稣进来坐在那儿问门徒。来，我给你们大家开了头，这个场合已经说了。那你们认为彼得对耶稣所讲的东西领会怎么样应用他在以后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我说的话意思就是等于是一个把上午讲的复习一次，你们可以照着你们的理解来说一说，可能很多话重复，可能有创新的意见，好吧，你们自己说。彼得怎么受耶稣影响？在教导在当时出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看见什么？学管理的先讲。
彼得应该是看到那个
耶稣有斥责那个 James 和 John， 他们两个要争
啊。
那他可能自己当初也是在一个为什么他们要做大的那个这样子一个 discussion， 说为什么你们要争大。后来他自己也被神斥责，被耶稣斥责了以后，然后当然经过他的。
所以你是说彼得第一次听这话的时候二手称庆是吧？哈，你们俩挨骂了。这个看法有没有道理？我认为有道理哦。
后来他自己那个舍弃，就是三次
不认主，
然后他就是豁然
开始了解到自己也不怎么样。Very good insight。这个角度很好，可因为这几句话哈，其实第一个受冲击的对象就是约翰跟雅各。是啊，他们在路上争论谁伟大，还把他们妈妈搬出来。那我问你，你这样说把彼得讲得太好了，彼得有没有参与呢？在争论谁伟大的时候，彼得有没有参与？
有啊，他在后来他就说，为什么你们要这样讲？为什么是你们两个大？为什么不是我大？我没有这样想。
真的是最伟大。Good point。
他在上对耶稣说：“你才是大。”
那时候他们说其他的十个都很恼怒嘛。
对啊，很恼怒。
恼怒他们。
对，他肯定的。所以他们就是还是希望，就是说，比大家都需要伟大，不然的话他们不会恼怒了。
也就是说，在他们中间并没有公认的领袖，对吗？
嗯。
明的暗的都要问有问题，较劲儿，大家在这较劲儿出来了。那你看耶稣怎么处理这个危机？我说的话就是，你们尽量用你的想象力理解彼得在那席谈话中间所得到的冲击，跟他的 reflection， 跟他的 integr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把他的所听见的信息怎么在他里面内化的过程。有没有 confrontation？ 有。刚才有人问嘛，教会有问题怎么办？明明不对，就是个例子了。雅各跟约翰，你们俩干什么？搞得父子都来骂我们一顿，都挨骂，他们都在里面，是不是？那怎么处理？彼得去处理，可不可能处理得好？其他十二个门徒，其他人没有人可以处理。那耶稣可以处理，耶稣怎么处理？这个场合怎么处理？耶稣怎么处理的？这记载了嘛？大家只要花点时间思想哈。
教导
对。啊，那怎么教导法？
以他自己做一个榜样。
啊，他是不是光讲一句话？光讲说你们中间谁为大为小服人？不是，是不是讲这个？人子来怎么样？他用自己做例子，也就是说他自己用他的生命，也可以说以身作则。用这个当做教导的材料，他自己是教导的材料。那换句话说，在耶稣讲这句话啊以后，他要 demonstrate， 没有 demonstrate 之前，这个真理还没有很清楚的传递，对吗？所以耶稣用自己做例子，人子来，人子嘛，自己不是要受人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对不对？对不对？然后耶稣的话怎么转过来的？他们不是争论谁为大吗？你们中间怎么为大的？啊，作用。哎呀，哎呀，所以迪亚科尼亚是一个 leadership。迪亚科尼亚。侍奉是一种 leadership 的表明。一个人没有办法做 diaconia， 不能甘心乐意谦卑舍己的服侍，他就不是一个 leader。大了小了讲的是没有意义的，你就不是，对不对？服侍嘛，那到什么程度呢？刚才我们提了嘛，舍己降卑嘛。那彼得认为他自己够不够的 leader？一定认为大家都认为够的吧？这句话一出来，转过来， 这句话里面 hidden 没有提的哈。那我今天我就说这个话题呢，可以对上午的事情做一个summary 啊。这个观念就慢慢在思想里面改变我们，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结果到了一个地步呢，我们不是要争谁做大，而是愿意在服侍的机会里面学习舍己，学习做 leader。那耶稣怎么说？他底下说了，所以我底下问的问题，第十个问题，我们事实上我没有，我想你们应该讨论比这时间久一点，你们觉得有没有讨论够尽兴没有？要继续谈呢，继续问呢，还怎么样？这个题目第九题，还有没有人发表意见？服侍的心态，余弟兄有没有话要啊？你说，呀，你说，
所以就说。怎么样让耶稣基督耶稣他做了这样的事情，然后能够 inspire 他的学生，让他学生都知道说他们要学他一样的方法来服侍。那我觉得我们今天教会里有也许有一些问题，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 inspire 别人觉得说他做得很好，让他继续做吧，就是没有这个 inspiration。
嗯，那蓝正的意思你们听明白了没有？要做一件什么事情 inspire 别人。耶稣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耶稣讲完这话之后有没有做什么？嗯，刚刚谁讲话没听清楚，大声啊哈。所以这里那个黑框框里面特别注意耶稣自己怎么样做 diaconia，他为门徒洗脚。事实上呢，为门徒洗脚的事情更是比迪亚科尼亚做的还要卑贱，因为那是奴仆的侍奉。但是耶稣自己呢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上十字架看不到嘛，并且舍命做众人赎价，对不对？ deny yourself， 怎么 deny？ 事实上约翰福音十三章的记载应该就是指着就是这件事情背后发生的事情。约翰没有这样记载，可是你看时间次序，他们就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对不对？在伯大尼那里停下来，还没到耶路撒冷，在路上发生事情，耶稣就进了伯大尼之后，就在进了房子，应该是彼此洗脚的，刚刚才吵过谁为大，脸上挂不下来，不好做。虽然耶稣说了你们中间谁为大就做众人的仆人，还是没有人听进去，听了以后觉得很不行，听是听见了，做不到，不晓得什么缘故，这个情面上下不来，对不对？不肯做，快到吃饭了还没洗脚，不洁净，犹太人的规矩不洁净，世上回来不洗手不吃饭，不洗手不能吃饭。那你外面那么多尘沙带进来很脏啊，你怎么在一起吃饭？因为吃饭不是今天像桌子这样坐着的，可能脚跟脸的距离不是很远的，高度不是差很远的，可能斜躺在那儿吃饭的，对不对？那你一个都是脚上尘沙，不是很不卫生吗？所以要先洗脚啊，谁去洗呢？问题来了，到底听见没有听见耶稣讲的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要做众人的用人，听见没有？绝对听见，不然不会记下来。听进去了没有？看进到什么层面了，脑子进去了，心不肯，对不对？所以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啊，约翰十三章他就脱掉外衣，束上带子，腰上挂了毛巾，来做佣人了。这回彼得受不了，你是夫子怎么洗我们脚呢？意思说呀，我若不洗就与你们无分。彼得说赶快连头也要洗， 这个人真是洗脚水洗头倒也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好，这个教训呢，我想这个 demonstration 呢，蓝正你认为够不够？你认为这个 demonstration 呢够不够？
我觉得不
是啊，
只是一个。
你觉得对门徒们有没有足够的 demonstration？ 还不够？够不够？
More than enough， 因为这个是连仆人都不办，奴隶都不做的。
呀呀，所以刚才你问的问题，耶稣有没有做一件事情？有啊。那我们没有把它放一起来做，一起来看。可是我相信，就同时，差不多同时，不是这一天，也是第二天，他一路下来，从该撒利亚、腓立比下来，一直到耶路撒冷，好几天，走走停停。所以刚才你说在教会里要不要做一些事情，领头的做一些事情 ，inspire 别人。那你想到什么可以做的？今天我们都很干净的，这个洗过澡的人脚也很干净了，冲凉都冲掉了，脏。你去洗脚，别人还不一定接受了，对不对？那你做什么事情可以 inspire 别人呢？我想第一个能做的就是把侍奉的阶级观念除掉，因为底下问题我问了，侍奉人的尊贵呢，还是被伺候的人尊贵呢？刚才于静有话要讲吧，你是要话要讲呀？你说。做的榜样，很好，就读经读得很好，但是底下读经以后要问怎么应用呢？还是回到缺弟兄的问题啊？那我们就是知识上面理解了应该这样做，那有哪些实际事情我们可以做呢？教会里面怎么办呢？
如果是 waiter， 那就是别人有什么需要就做什么。
嗯哼。嗯哼，嗯哼，所以回到上两次以前，我们谈有时候那时候书会提出来，说是替弟兄姊妹办婚礼，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 demonstration 呢？你有需要，我来扶持你，帮助你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 demonstration， 会不会激励弟兄姊妹们肯甘心的去服侍别人呢？有没有可能能不能把婚礼办好，全教会都起来服侍，都肯服侍了？理想哈，最好这样一次做完以后，从此以后大家觉得帮助别人很有意义，而且我乐意帮助别人，弟兄姊妹有需要绝不推辞，希望能达到这样目的。但是事实上有多少看见也不一定，所以可能也不是一次两次一件事情，而是这个人的侍奉生命啊， The minister's life，做仆人的一种生命 The life of a minister， 慢慢的从他的日常言行教导 态度跟人的关系中间不知不觉的流露影响别人，总是乐意帮人忙。你有这样基督徒，我最近才不是最近几半年以前，没有半年，几个月以前，一个姊妹过世了，来参加的人就讲到他怎么帮助人，会帮助人啊。弟兄姊妹有要求很少推辞的，随时愿意服侍别人，这个是很了不起的生命表现。所以他在教会里也没有执事的名分，也没有什么很明显的 leadership， 但弟兄姊妹知道这个人是很好的榜样，那大家都受他激励。所以不是光是耶稣的教训精彩的很，他自己 demonstrate by his action 教导人怎么服侍。所以我就说 mentoring 这个榜样很要紧，尤其是在服侍的时候，千万不要有一种盛气凌人的味道啊，谦卑的服侍，谦卑服侍，是我是仆人，我是佣人，我是奴仆，不是我的意见，你有的需要，神打发我来帮助你。刚才我就说嘛，在美国这社会，这个 diaconia 态度啊，这个影响文化层面很深的。刚才我们就讲，到一半进来一个女孩子，她还来跟我们道歉，为什么？她忘记开门，厕所门没开，一脸笑容，这个态度很了不起。那你想想看，我们的背景文化，比如说中国大陆，台湾也是一样，我们曾经有个叫晚娘面孔，是什么人的？车长
的儿子。
公车的服务员，他给你晚娘面孔看，这样子的，上车要受他一气指使的。你如果慢一点，他把你衣服夹在外面，不再不理你的，对不对？我还知道，有些人上气不接下气，跑，快到那辆车，嘟走掉了，跟你自故意找麻烦。在美国，司机会跟你打，慢慢来，你也不用跑，我等你，这个态度不一样的。当然现在都有进步了，受了这些影响，而且是我想这个钱也是有关系的啊，服务业呢都提高水准了，因为你他服务态度不好以后你就不去了嘛，还有别家嘛，对不对？竞争不过别人了嘛，都是讲服务态度了，那自然这个 service attitude 就出来了，仆人的 attitude 就出来。可是我在怀疑有多少真的多少假的，多少看在钱的面上我才来服侍你的。这个在基督教的文化中间呢，很实在一件事情。那天你记得，当然不是直接有关哈。那两个疯狂的歹徒，在英国把一个军人杀了，很野蛮的，而且杀的手法残忍不得了。有一个女的就去跟他们谈话，冒生命危险的。那这种态度，绝对不是有什么利益什么的，而是生命内涵真正有这样一个态度。那基督徒就要做到有这样生命内涵，我愿意去服侍别人啊，舍命都不要紧，但是我的态度，那当然他就拦住那些人，后来警察就可以把他抓起来。至少你跟我讲话，你不能去杀别人的，这种的态度，当然我讲的远了， service attitude 是很不一样的。那当然希望这个教育程度也好，国民的生活水准素质都提高，相对的这些事情都慢慢显明出来。人性里面那种高傲冷漠不顾别人，都慢慢被神的温和忍耐爱心服侍取代，生命的性质改变。基督教潜移默化改变人，就是这些地方，一个 service attitude 服侍的态度。我常常就说嘛，这个服侍的 attitude， 从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在东岸可能有一些地方，这个去加油的时候绝对不是 self service 的，你不能出车子，他会给你擦窗子啊，什么一套都做好，这个就是 service attitude。 现在因为 service attitude 太贵了，现在加油都是 self serve， 对不对？你看不见那种服侍态度，那这就是我说基督教文化内涵，服侍的态度 service attitude 非常重要。这个字就是 diaconia， 从服侍别人态度出来。那你想是不是很叫那些受服侍人是不是很开心嘛？是不是？那你替人家擦擦窗子，这是很低级的工作。如果我们工作分等的话，可是在美国就不把工作分成低级还高级，是工作就是工作， it's a job， somebody does it, you do it. 他们就举例啊，加油站的厕所最不能看，对不对？有一家加油站，他就把厕所变得像五星级旅馆那么漂亮，呀，他自己那个老板呢，随时进去擦，随时进去整齐。我们有个姊妹开饭店的，她说厕所是我打扫，她的厕所你随时可以进去看，她的 waiter waitress 都不打扫厕所，老板娘自己打扫，因为她说没有人要做，我做，做的比自己家里还干净。这个是 service attitude， 这个很不容易的，谁要做这些脏的事情嘛？哎呀，把它当一回事做。那这个是很重要一个，就是对于服侍的心态的问题，啊，所以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赎价。这个句话，这句话呢，可以说尽了迪亚科尼的精神跟他的内涵。随时记住这句话。一个代表性经文怎么知道迪亚科尼亚，就是马可福音10:45，马太福音20:28，啊，这个是迪亚科尼亚的最基本的，你了解别的不记得了，就记得这一节经文，你可以明白，再回谁是回想什么叫迪亚科尼亚，你就知道了，啊，那当然教会里面呢，每一件事情都该这样子。好，第十个问题呢，不用回答了，大家都知道，侍候别人、侍奉人的人珍贵呢，还是被伺候人珍贵呢？耶稣已经讲了嘛，对不对？这个答案是不用讲，很明显的。但你再想想看，真的吗？侍奉的人珍贵呢，还是被伺候人珍贵呢？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耶稣说了。是伺候人的比那些被伺候的还尊贵，这个叫迪亚科尼亚。所以每一次我们服侍弟兄姊妹中间有需要的时候，可能你觉得这些人不如你，老实说，这个想法这个感觉不会没有的，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晓得神愿意差遣他的儿子以一个尊贵的生命来服侍像我这样的人，那我当然也应该放下我的尊贵来服侍别人，对不对？这是 service attitude， 迪亚科尼亚精神在这里，对不对？问题就是你要问自己，有什么人是我不能侍奉的？有什么人是我不能侍奉，我不愿意服侍这样的人？你常常这样想，神就会扩充你的度量，让你可以服侍所有的人。我就这样讲，作为一个管理阶层的人，他需要有一个相当的权柄做事情，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牧养的人，你没有办法用这些权柄。这些人是如果你觉得不配你侍奉，你就服侍不了他，你就失去他们，就这样。所以每个人都要学放下啊，这句话对了，放下身段，听过这个话哈，放下身段。这句话不知道谁发明的，放下身段，这身段两个字做和解，演评剧有身段嘛，对不对？放下身段，放软身段，这个不容易啊。你们中间有没有人喜欢唱评剧的？现在这一代年轻人不太有了。我还有一个同学会唱，他是唱什么？他是唱老生的，啊，放下身段。你们都有身段，京戏很多身段的。他一举手一投足就有那身架子在那里，他是什么身份一出来你就知道了。叫你放下身段，这个不容易。我是不太懂评剧，可是我也一看就这个气势一出来。就明白他是个皇帝，是吧？这个人出来一看身段就是小丑，你马上知道不一样，叫你放下身段。 你们都是北方人，吃面食人多，怎么都没有人给我回应精细事情呢？还是已经 太古老的事情不太会了？啊？
不会
伸
短。
不。OK。低头，他是日本文化，他鞠躬一弯九十，我弯不到的。哎呀，哎呀，是啊，这个 demonstration 很好啊。身段，他是把他解释这个。那如果有时候精细的背景是身段，就是他的这人出来怎么走路法，把它放下，放下才能服侍别人。是啊，
有的人我能服务的，我不能服务的，他走了就走了。
哎呀，是啊，世界上就这样子。那教会能这样吗 ？In reality， 我们不可能服侍所有的人。有一个阶层，这个距离中间我们可以。那本事大就是说，一个人距离拉长，什么人都可以服侍，那就不容易了。对不对？不容易的，做 diaconia 就是要做到一地步，把自己完全舍弃，真的不容易。好，我们看下一个题目，这个跟第九、第十有关系的。当然，我们说侍奉的人尊贵呢，还是被伺候人尊贵呢？下面说，诚实说，你告诉我吧，你肯伺候别人吗？还有呢，遇见不好伺候人怎么办呢？在教会里问题来了，来了一个人，刚来的，挑眼，很挑眼，你怎么接纳他？遇见过这样人没有？难伺候人，可能这个人到处教，所有教会都不欢迎他，他到处跑的。你不要所有人来都很欢迎啊，哈哈哈，有些新来人那么热情的不得了，以后发现哇，引狼入室，有没有？
有。
那怎么伺候吧？怎么服侍他？
我不知道，我上一个问题其实有一个问，就是我有一个问题，这个身段，这身段全看你怎么理解身段。
嗯。
像你真的在军纪里面，你装个架子出来，一看你就是皇帝或者将军，你们一样，因为大家都这么理解，对吧？
嗯。
我知道教会里有这种文化，就是说有的人的身段就是弄得很低，我在服侍别人。
嗯，我懂了，故意做出这样服侍态度。
对，那个意思就是说 you know, I'm more, 我更
尊贵，因为我在服侍你，我更尊贵。
所以耶稣就讲的这句话，就是说我觉得可能就是说读全了比较好。如果你说，如果你只看前面那一段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那做某些就做人的用人，成了他为大的手段。
有这样人。
我觉得蛮多的。
是变成故意做一个谦卑的样子，故意做一个服侍人态度了。
对，成了一种 culture。
嗯，所以这是手段，不是身段，手段。
对，那他那个是。身段就变成了弄得越低，其实呢架子越大。
yeah. 可能的，也不是有不少人这样，他理解是这样。Yeah. 那所以你就知道了，你碰见就是问题来了，碰见这样人啊，这样子了。一方面讲身段的问题，一方面啊，身段的问题就是弄错了呢。就这样说吧，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嘛，啊，你故意做出好像很谦卑样子，而且，但是你要看他不是在教会里情形怎么样，到了外面怎么样，摇身一变，他架子都来了，那他在教会里放软身段，就有权利问出真的假的，为什么我到你办公室的时候，你的给我感觉跟在教会里不一样呢？是不是？会不会有这样情形？ 刚才于弟兄提，在公司里面我们就设定我们服务的范围，其他的太没有钱的人不用来，太有钱人我们做不到你生意，这只做中产阶级，所以有些公司这样定位的，对不对？你说Walmart， 你说超级的那个有钱人会不会到 Walmart 去买东西啊？绝对不会嘛，他打个电话他的仆人就替他做事了，对不对？那真正没有钱连 Walmart 都进不去的，只好在 99 cents 啊，也做不到，是不是？但是教会呢，可不可以这样子呢？我们只服务中产阶级，只传福音给中产阶级，行吗？但弟兄姊妹中间有一些问题，有人有很大的身份的问题，怎么这个人到我们教会来了？会不会？我遇见过，我讲一些很不好的例子。Youth Group 青年人的聚会，来了两个墨西哥后裔的，跟我们不一样文化的，他们来的是什么？哦，是不是看到我们这个女孩子？马上就问题来了，有没有这样信心？肯定会有啊，啊，那你怎么处理？你能不能服侍这些跟你不一样的人？还不说等级高低的问题了。说不定他很有钱的家孩子，你也搞不清楚，但是已经有偏见，他不属于我们。They don't belong to us。尤其中国人讲什么？讲什么？
门当户对？
还不是门当户对？什么敌意？非我族裔，非我族裔的感觉很重的。非我族裔底下什么？其心必异。对吧？你怎么服侍这样的人？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至少在东方文化的内涵中间，那些第二代的人组织的教会，至少接纳所有亚洲裔，至少诚心接纳，能不能扩大到所有的族裔都接纳？不分是犹太人、希利尼人、西古提人、维奴的、自主的，都接纳，离那个程度还有一段距离。是不是这样？找 youth pastor 最好找中国人，那当然有文化的关系，比较容易沟通，是真的。那如果来了一个美国孩子，你接不接纳？他说我愿意服侍中国人在这里，那他可能也是放下身段哦，你不要忘记哦。我知道啊，所以我问这个问题啊。如果是非裔的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我们怎么看法？能服侍吗？能接纳吗？关键都在的啊。
我觉得好像都有软弱，是我觉得总会有些事情说到了某一个地步，你会觉得说很不舒服。我倒不说，就是你举的这些例子，可能有些人会讲说我都能克服。
对呀。
但是你会碰到那种事情。
呀，对呀，所以我说借着服侍一次又一次扩大我们心胸跟度量，这个是我们在服侍中间成长。但有一天不一定要真的是找一个不同的人来做 youth pastor， 但是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理念里面，没有看见颜色不一样，没有看见肤色的不同，这个才是真正难的。服侍嘛，你要降卑舍己，耶稣基督不是光是为白人流的血，也不是光为犹太人流的血，对不对？所以这个态度你必须在生命中间成长呀。
我看到最多的是有的教会他就是喜欢说我们服侍的方向是真基督徒，如果不是真基督徒，他宁可这些人走掉，不服侍没关系。
那我有些教会不是真没有信主才来信，才来我教会，是不是这样？那他信主怎么办呢？对不对？有些服侍真基督徒，那真基督徒还不一定看得上你呢，怎么办？怎么办？所谓服侍真基督徒，就是说 呀，耶稣来我这里，为什么他可以参与侍奉？有心呢，怎么都来了？那别人不一定看上你呀，你怎么办？当然，这些想法都是很狭窄的想法，不是很正确。而且我说，所以讲的原因就指出他的狭窄性、自限，把自己限制住了。我承认有一些困难，比如今天我们讲课都是用中文的，对吧？我也不得不在 IBS 说，我将来要讲成英文的，而且希望透过英文可以翻成不同的语言，有其他族裔、其他语言的同工加入，同样理想，对不对？但总是有起点吧。我现在去做英文的，我有能力，但是没有资源，对吗？没有足够接触。那我也很想接触越南话的，我有接触，但是我没有能力，有这个脉，有这个人脉，但是没有，还没有成熟，总有起点，对不对？但希望这不是限制，以后专做中文的，这个不是我的意思，对吗？我们都有限制啊。我现在我说我英文很好，也不过你这么两种语文啊。中英文就这样子了，有没有足够的上海话人晓得？那就两种吧。你墨西哥语、西班牙语你就不行啊，对不对？那你在这范围之内，韩国话、菲律宾话，你不能接触那么多。服侍的范围是有限的，服侍的心态不应当受限制。有一天有机会，有人邀请我去非洲讲课，我去不去？当然去。等了机会等了半天都没有来，现在来了一定去，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侍奉的心态不要把自己限住，虽然呢你做的范围还是有相当局限性，你不能做所有的工作，但是心态不要受限制，尽量服侍所有人，因为我们是服侍别人，没有自己的身价啊。就是啊，不好伺候人怎么办呢？
对啊，就很难啊。就是有的时候，你说吧，就是说刚开始你侍奉他的时候吧，你也是去尽心去侍奉，但是他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啊，或者说你要帮他弄这个弄那个。他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是想跟他传福音嘛，但是有的时候就好像变成一种是我们在好像就是帮他处理很多很多其他事情了。
嗯哼，哎，我问你问题啊。我没给你答案，好，不晓得该到什么限度。那耶稣那天跟门徒洗脚，有没有洗犹大的脚啊？那耶稣知不知道犹大的心啊？那耶稣有没有洗他的脚啊？
有啊。
OK， 你的话里有话咯。那那些服侍人服侍到几次呢？三次、五次、七次，还是七十个七次呢？
七十的七次。
啊，你给自己提太难了。
这个问题其实是个果效的问题。比如说你服侍这个人，哎，服侍了半天就成了这个样子，然后你用这同样的时间，你比如可以服侍十个其他的，到底是说这种情况下？
很好的问题，大家说怎么办？我犯过一些错误。这些人呢，你稍微表露一点，你不愿意服侍他，他就不来了。有的，但是那个十个人更有果效的，不一定来，不一定来，对不对？这个你觉得很讨厌，服侍来服侍去还这样子，也没有改变。你说，哎呀，弟兄们，我们在一起三年了，你还没长进，他不来了 ，OK， 马上不来，保险不来。你说好了，我现在空了，主啊，你打发人来吧，不来了，因为你有名声会感人的。你说不，对于你我的态度忍耐，很多很多快用完了。他们不需要他，我有我的 reserve 可以服侍十个，对你我一个用光了 ，quota 用光了。你说你们来吧，不要紧，我还有耐心的。你跟谁去讲？所以你在服侍这个人时候下面，人家说：“哎呦，这个弟兄真有耐心啊！”下次他有机会，他可能来找你。可能你服侍十一个，没有把这个丢掉，十一个你都服侍到了， 你把这个丢掉了，那个十个也没有了，可不可能？不可能。所以呢，碰见这样情形，你说，哎，主啊，这是你给我训练还没有做完，我去学习怎么服侍他。当然有些时候我承认非常难，有时候不得不说，弟兄们，我最近太累了，真是没有办法帮忙。可以讲，但你的态度不要拒绝。你有你的限制，你说，哎呀，今天我太忙太累，我们礼拜一讲好不好？可以，这话可以讲，但你的态度要正确。而且你祷告主啊，这些人叫做 drainer， 这不是你的问题，是他的问题。但是你要了解到，如果你不了解到，他这个就变成你的问题。你要了解到，这样的人叫做 drainer， very dependable people， 不是 dependable， very depending people， 对于你来讲非常依赖性的。怎么处理？你不要一个人服侍他，你要找一个团队去服侍他，找十个人服侍这个人，每个人都做十分之一，不然的话累死人，有可能的。所以像这种 very dependable very draining people， 你的办法不是把他跟他把命拼上了，不是的。你知道他的困难，你说，哎呦，弟兄，你的需要太大，我找另外几个人帮你忙，尽量找人一起来服侍。而且跟他们讲的，因为你了解他的情形，你不说弟兄你 take over， 不是，只做一点点。这个礼拜你替我打个电话给他，问问看他是不是又需要去什么翻译他的什么这个 medical report 要翻译了，是不是？你知道很多人这样的，他真的有需要啊。下个礼拜你找另外人，弟兄啊，他可能有需要要开车，你给我打个电话问问看好不好。你再找一个人，可能他需要跟儿子写封信，你跟他写个信封好不好？都可能的，都是很小的事情啊。你找多些人关心他，帮助他，可能他真的有起色，真的会起来。他会发现这个教会真有爱心，他的生命也会改变。我是说理想状态下会改变，可能会改变。所以这个可以解决你一部分难处。你要随时注意能不能找到人一起帮忙。我是一个很喜欢团队的人，做自己做不了，请别人一起做。
他会对你很感激。
啊哈！当然，如果他真的很感激，也不好，也不坏呀。
他就成了他跟你私人之间的关系。
OK， 变成一个 personal， 不是真的是在，我懂你意思了。好像我们两个好朋友 ，buddy buddy，
对，
呀、yeah ，那你就把他当做 buddy buddy 来带领，把他带到侍奉上去啊。你注意到没有？有一个现象，当那长大麻风的，他洁净了以后，他那感恩的心，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十个中有一个会来感谢。一个这个从感恩的立场来开始，带一个人进入侍奉，不是那么难的事情。所以，当你帮助他到一个地步，他真的很 appreciate 说，你说，哎，某人。下次有机会我跟你一起做，什么人有需要我们一起去看他好不好，你把他带在身边当你的 mentee， 带到一个地步，有一天你说，某人你现在真是很有本事、哎、你那天讲的话比我讲的还好，你鼓励他出去再找人，找他去带人，你要不要带着某某人跟你一起做，跟你学，你把他 upgrade 他的这个侍奉的那个等次层次，这是一个很好，这是一个可能性的，有可能做到的办法。他真的跟你很 appreciate， 跟你很 close， 跟你无话不谈 ，personal relationship 建立好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不是坏事。当然，他可能有别的问题，跟别人不合群，跟你特别好，你就鼓励他跟别人也，你说某某人你看你不错吧，你去带他好不好？可以了，对，所以这个思想开放以后，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不好伺候人怎么办？ 这个社会你觉得怎么样？你有什么 idea？ 这些不好伺候人怎么办呢？
但是他有事的时候还是帮他做呀，做完不做完之后，有的时候会感觉挺累的。
不错，所以你要注意到为他做事，还有为他祷告，希望神给你智慧，叫你看见在这个人身上你有什么可以发展的 develop， 发展他的个性，发展他的长处。他也选婆婆妈妈，对不对？这些人很难服侍，每件一件事情跟接了过来讲二十遍，很烦的。
这些人的话，你就是说，你相当于就像刚才说的一个，就是在建立一个 personal 的关系，就是要因为他愿意有些需要啊，有些事情
是
跟你说的时候，
是
你才能针对性的去服侍。
是是是。
如果是他根本什么都不愿意跟你讲，你怎么服侍他？
就是。
一抓瞎，就是他根本不知道他要需要什么。
我跟你讲一个故事，这个事情啊是真的。我以前在别的教会服侍，有个老夫妇、老弟兄、老姊妹，真的很需要人帮助。他的事情又是鸡毛蒜皮大的事情，比如说他收到一张老年人的 Social Security 给他寄来的一个信，他紧张的不得了，他要你去帮他翻译，而且他说这个事情我不好在教会里面翻译别人，牧师你这周六你来吧，好不容易去，我一个月去他那一次，至少一次，至少一次。等到后来我搬家了，离开这教会，他们老远坐公共汽车来看我，我心里真的觉得说是受怎么讲，很过意不去。他们来看我呢，又是坐在底下，坐在下面嘀嘀咕嘀嘀咕讲不停，我也很烦，你知道吗？可是我学会一件事情，他们是真心的，他们真的 appreciate 我帮他们忙。后来这老弟兄过世了，那老姊妹后来就没有一个人来。哎呀，我心里想到他们说，他们不是很有知识，很有文化，很有水平，也不能做很多事情，在教会里也没有什么侍奉，可是他至少 appreciate 你做的事情。当然有些时候如果不是年纪那么大或者没有办法带他们侍奉，你是可以带他们侍奉的，而且你也不能叫他祷告，他一祷告起来又长又累，祷告完了别人不要祷告了，他也不是一个很好祷告的同伴，不是。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我所做的事情他 appreciate， 他谢谢我，我也不是为了他的感谢，但是表示这个人不是没有心啊，他真的有需要啊。所以如果可能范围之内要有智慧，不要推辞，但是也不要把自己累个半死，不行了。啊，这位弟兄，这对夫妇，我后来一个同伴，他每天上班会经过那儿。我说这样子，你有经过你去看看他吧。他答应我，后来当然我们责任就减轻一半了。这弟兄也不错，肯服侍，也知道这老姊妹不好服侍。哎，我忘记了，好像他介绍给我认识，我忘记了。Anyway， 反正我们俩后来一起做。所以这些情形呢，在教会里常常遇见。也不能够推辞，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不是常态。very dependable people, very draining people, 教会里面多起来真是没有办法应付。好，这个题目可以了吗？要不要进行下一个？时间还有一点哈，我们还是一样上75分钟课。好，第12个题目。反过来，你被人伺候是习惯不习惯？有没有恩典接受别人的服侍？啊？习惯？不习惯？习惯？那你怎么样？你接受别人服侍习惯很好，那怎么样呢？底下就问了，有些人不习惯受别人服侍，不习惯受人服侍的人也不太容易接受恩典。别人呢，我发现这个连带关系，一个不会欣赏别人侍奉的人，通常在有些人奇怪，肯服侍别人，但是不愿意接受别人恩惠。It takes grace to accept other people's kindness. 你要有相当的恩典才能接受别人的好意。 有些人有这样的问题，很不习惯接受别人好意，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别人的好意不合他利益，很多是这样。啊，所以英文里面一个叫 grace， 一个叫 gracious。圣经里叫我们对别人有恩是什么？是哪一个字 ？Is it grace or gracious？我再说一遍，英文里有两个字哈，一个是 grace， 一个是 gracious。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说，待人有恩，是哪个字
？Gracious，gracious，
对人要 gracious， 对人要 gracious， 什么叫 gracious？从你接受别人的服侍来讲，你要非常感恩，你要表达你的 appreciation， 表达你的谢意，表达你的领受 acknowledge。 你知道做牧师啊，常常坐在弟兄姊妹送的小礼物很多呢，是我的毒药，不能吃的，你怎么办？我怎么办？我那么说，哎，弟兄拿回去吧，我不吃的，行吗？
你把他
甩
给
别人。啊？你说，弟兄，谢谢，我送给别人，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告诉他吗？
不可以。
不可以。接受是 gracious。哦，弟兄，一定得精心洁作，太好了，味道一定好的不得了。哎呀，吃下去长十磅。不能讲，当然不能讲，但是你可以称赞说，弟兄，我知道你花了很多心血做，我真的非常谢谢，是真的谢谢，但你不吃，那这样东西多了怎么办？开个店。送你衣服，有人送我衣服，我一穿就像他的样子，你注意到没有？送人衣服的人就是他自己穿的样子，他喜欢你看见你像他的样子。人家送的衣服有长的有短的，有厚的有薄的，各式各样颜色的，不一定是你喜欢的，怎么都放衣柜里还怎么办？有时候一条领带我就趁他在的时候打一次给他看，收起来了，不再用了，我没办法，不是我，这衣服一穿不是我。有几件旧衣服，我去什么地方，正好就是换季的时候，我没短袖，他说你没短袖，我送你两件，他说也不是新的哈，送你，我一看穿起来就像他的样子。好在我也不在乎，我现在还是穿，但是人家一看你怎么穿的衣服，我又没解释，因为不是我的嘛。Gracious， 表达就是你被人服侍不一定舒服嘛，对不对？不是，所以他说什么都很喜欢，这样的人很少。我下次来试试看他是不是很喜欢。不一定的，被人服侍不一定舒服的。但是我们需要 gracious， 表达我们的谢意。不要说别的，因为讲台服侍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讲道不是每个人喜欢。讲道人第一要知道，你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哎，怜悯吧，神怜悯。有人喜欢你，不要太开心，说不定第二天他反过来他不喜欢，他只喜欢某一种道，是合他听的，合他意思的，是他很喜欢。我们听见不喜欢的道就不喜欢，很简单嘛。或者是因为神的话语我做不到，多听了我心里也难过。不一定你服侍别人，别人都很喜欢。所以当别人服侍你的时候，你要表达谢意，是真诚的，至少他的心你接受。所以不是说一定很别人的人很 gracious 啊。好，被别人服侍你习惯吗？好，下一个问题，服侍圣徒范围有多广？这句话呢有几节经文，第一个是马太福音25章，第二个是林前16章，第三希伯来书第6章。 服侍圣徒、伺候圣徒的范围有多广？什么叫伺候圣徒？服侍圣徒，用的迪奥尼亚。我们的 progress 不错，现在用了65分钟，已经进行到90、11、12、12个问题，4个题目。我又希望今天可以讲得完。好，那看看服侍圣徒范围多广呢？暂时不看，太大了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保罗不希伯来书作者说，服你们先前服侍不是，哥林多前书保罗讲的，先前这是什么？先前服侍圣徒，如今还是伺候，啊，表示说这是一个经常不断经常的工作。那希伯来书里面说，你们行为强过这些，举了好多例子，一个是服侍圣徒。其实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讲的寡妇。前书不是后书，讲到寡妇的时候，那些好的寡妇啊，这个可以入册的寡妇，他们所做的事情呢，洗圣徒的脚啊，服侍圣徒，很多的侍奉。那我的问题，这个是一个给大家去激励性的问题，到底服侍圣徒的范围有多广？有哪一样不是服侍圣徒？啊，哪些服侍圣徒服侍不了的？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怎么伺候法？一句话就说完了，是不是光是指给他吃饭的？当然不是，啊，所以这个题目其实只是告诉说，耶稣也讲过，啊，马太福音第26章里面讲的比较具体，你打开25章，打开看看好不好？25章，耶稣举了一个比喻。也不是比喻了，讲了一个他们问的问题，找到没有？看一看，马太25章，山羊绵羊的比喻，找到没有？44节怎么说的？25章44节，陈总找到了，多给大家听吧。
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渴了，或者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或伺候你呢？王阳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的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好，谢谢。那你们注意到没有，这一段类似的话出现2次，前面还有一次我没有写，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对两群，这边的那边的山羊绵羊，对绵羊怎么，对山羊怎么说的啊？对绵羊怎么说的？
就在
你再读，在这 parallel 的再读一次，来你读读看。
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亚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OK， 坐在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这里呢，你注意到这一节圣经没有用伺候，没有用 diakonia 这个字，有没有？44节出现 diakonia。为什么耶稣讲话一个用 diakonia 一个没有用，不是很类似 parallel 的吗？两个都平行的吗？所以读经要仔细，为什么这里前面没用 diakonia， 后面说你们不肯 diakonia， 坐在不肯服侍我，用意在哪里？关键在哪里？有一点像，但是我的话比你积极。喜欢的做起来不像是在服侍他，就是一个人喜欢做这些事情，甘心乐意的时候，他不觉得降卑自己身份去服侍人，这才真正服侍。 那些人得奖赏，那些人做的这些事情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做的？换句话说，不纪念是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不纪念什么人家的恶，对不对？但是另外一些人呢，虽然他会不纪念人家的恶，他很纪念自己的善，懂我的意思吗？我上次不是讲过吗？这个孩子，我的侄子，我的外甥呢，也四十多岁了，小时候是很可爱的，现在还能很可爱，不过不像小时候可爱，小时候 cute 的不得了。那我姐姐呢，就讲了一句话，她说 David 啊，真是很 cute， 坏就坏在他也知道自己 cute， so he got away with murder。懂我的意思吧？是，大家说哦 ，David 好 cute， 他听说他也知道 David 很 cute， 我很 cute， 所以呢，他的确小时候讲话的很可爱，讲出去说嘣冒出一句话，真的很可笑又很天真。但是呢，他知道自己 cute 就不好了。一个人知道自己可爱是很不好的，一个人知道自己很良善是不好的，一个人知道自己服侍了很多是很不好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越 conscious 你在做什么，那件事情就越不是你做的，越不是你真正要做的，不是你诚心要做的。你不知不觉就帮助了很多人，那是你真正要做的，也没有自己想、哦、我今天每天回来要写个账，我今天帮助了三个弟兄四个姊妹，做了七件八件好事，记下来，每天这样记日记，常常数算自己的荣耀是不好的，多吃米也是不好的。但有些人呢，他是常常请求耶稣基督原谅，所以赦免他所有过犯，过犯都忘记了，是好事，自己一件都不忘记。我所做的每一件好事都记在身上，像约伯一样。你看里面约伯记里面在讲他做了多少事情，他都知道，清清楚楚，一件两件三件四件十几个写在这里，数算自己的荣耀。所以一个人在服侍上面不肯迁就别人是一件事情，等到你肯服侍了，天天记住，也是一件为难的事情。 Consciously knowing what you're doing good and right is not very good。 但是呢，后面这个人他没有做这件事一点感觉都没有，莫知莫觉，完全没有感觉。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做这，根本不知道别人需要，这些人也是木头，也是不好的。那些做了事情而不知道自己做了好事的，好；那些没有做事情不知道没有做好事的，不好。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这个例子很明显。当然你说所灵意义了，山羊绵羊，那就是说绵羊是从天然生命里面，不，从受从这个得救以后的重生的生命里面所研发出来自然的表现。山羊呢，就天然生命中间对于所灵事情的没有感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面就说你们没有侍奉我，因为你看不见服侍弟兄，就是不肯服侍。给你服侍我的机会，你们不要。所以我说伺候圣徒有多少 possibility， 太多了。但是去做的时候，千万不要一件件数算自己做了多少，做了多少，做了多少。就是刚才我跟你们讲这个这对夫妇的事情啊，我是忽然想起来，你们问我。哎，我还想这例子，其实呢，好多年我都没想到他们了。做这些事情不要去想他，你该做做完就好了。他们感谢你，感谢主，他们感谢你的地方不要忘记，你替他们做了多少事情，千万不要放在心上，不要算在自己账上，将来你要失望。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这么说起来，你们去服侍弟兄姊妹，没有必要自己记日记哈。做完就做完了，感谢主，是服侍主，主也知道就好了。也不要指望别人回报，你就不会失望。很多是真的，你帮助别人他一点都不回来，心里难过呀，千万不要这样。嘿，十四个问题一谈就很长了。我知道这个 trap。 那我们就稍微停一下好不好，底下还有 两节，大概可以谈得完，好不好？十四题。 到二十一题，二十一题以后是 bonus 啊，第三个都是谈，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